弟兄姐妹们平安。每次到这边来，有点像来度假一样，因为一路开来，风光明媚，特别是春天来了，有说不出的喜乐，万物复苏，特别是现在马上就要复活节，我相信这一两天天气暖和，什么花也开了，连我家的枇杷立刻看到有黄色的，成熟的迹象就出来了。我相信这是我的盼望，也是喜乐。所以再过两周就是复活节了。现在是所谓的大灾期当中，我相信我们教会大概没有什么苦待己身这种事情。大灾期就是把自己饿了半死，然后把复活节那天吃一场属灵跟属世的大宴，欢喜快乐不得了。如果你没有试过，你可以试试看。你现在禁食祷告40天。复活节那天吃一餐享宴，那时候心中有多大的满足。中古世纪教会都是这样做了，也只有那一天是受洗。所以那不管怎么样，复活节我们心中很大的期盼。你可以想想，稍微揣摩一下当年的彼得、约翰那些使徒们，耶稣被钉复活，那他们在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心中是何等的迫切。就像今天我们这个经文所读的，你虽然没有看过他，但却是爱他。他们那时候真是这样的期待，他们希望，他们也知道耶稣随时可以回来的，他们巴不得在他们有生之年就看到耶稣再来，所以那种期待的心是非常迫切的。那今天我们是等候过复活节一样吗？我相信还是一样。复活节还算是小事，主耶稣再次复活临到我们当中，那才是真是大事。所以我们的喜乐那时候可以真正的满足。所以今天我们留一段时间，我来思想这段经文，好不好？把圣经打开到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从第3到第12节。我们刚才读的经训就是从这段出来的，要跟大家讲的末世的救恩。我们盼望复活节，但其实我们更盼望是那末世完全要显现的救恩，在那里有全然的荣耀，再也没有任何的瑕疵，再也没有任何的阴影，再也没有的悲伤，再也没有任何的眼泪，再也没有任何的苦楚，只有神荣耀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期待就是那一天。那我们先过复活节，先有点 pre-taste， 说揣摩耶稣在我们当中活过来，那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先来读这段经文，我们再一来思想。第3节开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他们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心中充满了盼望，即使现在的世局有多有动荡，多有不安，我们生活当中多有挑战，甚至多有艰难，甚至有苦难，但我们心中仍然盼望那不能衰残、不能被夺去的盼望。我们想起你，我们心中真是有了荣光和大喜乐充满在我们心中。所以主，我们不灰心也不丧胆，我们知道仰望你的人在你面前一点也不羞愧， 主，我们仰望你的人都会得到你这个安慰，这样的安慰，这样的平安，这样的喜乐，是从天上所赏赐给我们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去。愿这样活泼的盼望，现在叫我们今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在你的教会当中来发动。主，让我们得着你，让你得着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放胆的传讲你，分享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得着的。愿以下的时间，你也与我们同在，叫我们所听所讲的人，主在你面前都同得造就。恭敬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这段经文，我就分成三段跟来讲。其实基本上就有三个重要的事。第一个就是，这是讲到论到末世的救恩，我们是有确据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我们的确据。当有确据以后，这是第三节到第五节。如果你有确据，你的心中喜乐就不可能被夺去。所以第六节到第九节讲到说，这样的救恩，这样末世的救恩跟救恩的盼望，在我们信心当中可以有喜乐。如果得了喜乐以后怎么办呢？得了喜乐不是自己高兴感觉良好就好。所以接下来第八节到第九节到第十二节为止，特别是从第十到十二节讲到说，救恩在我们启示当中，明白真理当中，我们就必得要传讲，否则那就是太自私了，就自己高兴就好。基督徒从来不是这样，基督徒要大家一起高兴，将这福音传给那些还不认识他的人，不能得喜乐，不能得平安的人。所以如果存这样心来过复活节，我相信是讨神喜悦的。复活节不是自己高兴，而是众弟兄姐妹高兴，不仅是教会众弟兄姐妹高兴，是那些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便他们也会高兴，因为他是神的心意。所以就从这三点跟他分享。第一点要跟他讲的是救恩在盼望当中的确据，第三节的第五节。既然讲到盼望，让我这样说，真实的盼望一定不会脱离传福音跟传福音的喜乐。如果你真的是有真实的盼望，一定跟福音有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福音，就毫无盼望可言。但如果有福音，也就有盼望。有盼望，我们这福音一定有福音的确据。讲到完全末世的救恩，所以我们来看第三到第五节，讲到救恩在盼望当中的确据。彼得花很多的精神，领受了神的旨意后，又花很多的字句跟我们确定说，这样的确据是真实的。因为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用照自己的大怜悯，这样的确据，这样的盼望，是神怜悯我们，赏赐在我们当中。但为什么叫大怜悯呢？因为他知道世界上的盼望很短暂。我相信你都有同意的，对吧？你靠财富的，财富股票起起落落，就跟你的血压一样，你盼望很难的。中国人讲说小富有俭，大富有什么呢？没听过这个话吗？小富有俭，就是你要累积个小财富，你靠节俭一定可以做得到的。但你要赚大钱呢，大富有天，就是上天决定的。有很多赚大钱，但刚好是碰到的赚大钱。你说你聪明，天下聪明人多的是，说实在的，因为你机会比较好，神给你机会。对不起，我这样讲有点，因为我不是大户，所以我敢这样讲这么大声。如果你真的是很有钱，你真的属于美国1%里面的人，那让我不客气的说，神祝福你，你再来一次，未必就会像我进到1%的。我讲是不客气的话，但应该离事实不远的。小财富，我们靠我们自己累积努力做，可以做得到。真的有钱，很太多因素，太多太多的变数。当然，我们人努力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祝福，没有耶和华看守跟警醒，那这些一切都是枉然。所以在这里说，神的大怜悯，他知道我们需要盼望，他需要我们需要这种各样的末世的救恩，这个不是我们人可以做得到的。哪怕你是三头六臂，聪明绝顶，智商180，也做不到的。所以在这里说，神照着自己的大怜悯，是因为从神的怜悯开始，那这样神的大能加上保证的，若不是这个，那这些都是空头的。那当然不是这样子。救恩在盼望当中是有确据的， 这个确据是从神的属性里面来。所以这段经文第三节到第五节讲到这些神给我们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基本上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主复活，如果没有复活那只是盼望，一切都是枉然。第二个，主复活跟我们如果没有关系，我们一切枉然。主复活就让我们能够重生得救，有盼望，确实能够赦免我们任何罪，因为他付上代价。所以复活的道理非常非常的重要。保罗在说，如果说我没有复活，我们的今生没有指望，在来生也没有指望，我比众人都更可怜了。所以复活的道理在我们信仰当中，保罗讲了一次又一次，如果没有复活一切都枉然。但是复活是真实的，没有人可以否认。当时的使徒那个时候就主复活了，其他人没办法证明，是因为真是复活了，所以没办法辩驳的事，连官府也没也知道偷偷隐隐藏藏，这时候不要讲，不要再多讲，但是哪能不讲呀？活就是活了，以至于信仰能够传到今天。所以复活的道理，属神生命的根基，一切就在这里，因为神有大怜悯，为我们复活，为我们罪死的。所以这里讲说，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活泼盼望唯一的根基。如果是这样，那第二个讲到说，我们就能够复活，我们就能重生，这不是一厢情愿的。所以重生了我们，你看他这里有个顺序哦，他重生了我们，然后就有活泼的盼望，有活泼的盼望就是有天上基业，一切都是从神怜悯我们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天上基业，彼得还用了三个很重的字来描写，说这样的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这个基业跟天上的基业、跟地上的基业是完全不相同的。我相信您在湾区生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或者在Saratoga， 或者在 Cupertino， 或者在 Palo， 有产业。有你的产业当中有哪一个是不能朽坏的？有哪一个是不能玷污的？有哪一个是不能够衰残的？最后是有哪一个你能带走的？所以保罗彼得在这里用一个三个否定，这个是跟你地上所看到任何你所依靠的任何东西是完全不相同的。神所保证将来要赏赐给我们在天上的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我们在天上的产业是如此，我们在地上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包括你的聪明才智，包括你的家当，包括你的股票，任何东西都不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我顺母脚痛，我们买一个房子，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在湾区里买得起房子，所以我们买在很差的区，真的是很差的区，不差的区我是一个不是太富有的传道人，是怎么样都买不起房子的。但是不买房子不行，因为他需要住一个平房，所以只好买在相当差的区，那个区我想大部分华人不会住，因为高中只有四分。我现在住的地方高中只有四分，那乘以二，你们都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还不够好，至少九分吧，十分最好了，八分还是很勉强的。所以我看我附近的那些孩子们每天很快，我都在踢足球的，都是马丁诺，越南人、辽国人，都差不多这样的。但不管怎么样，那个房子肯定是会朽坏，因为我买的时候确实已经朽坏了。不朽坏，我哪里买得起呢？会衰残吗？当然会衰残。会玷污吗？我们在世上的产业，我们每一个人，你的聪明才智也是一样的，那不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只是暂时做个管家，等我们管得好，神在天上留给我们基业要超过我们想象。什么样情况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去过，我不能告诉你，但我确信在天上神留给我们基业就是这样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这些保证的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如果不是他复活，想都不用想，完全是空谈的。这是宝贵的事，他为我们复活了。 所以这是在救恩在盼望当中的确据。如果有这个确据以后，接下来第六节的第六节我们就要喜乐。那劝我们喜乐就是说我们会很容易不喜乐，那这个太容易了。有的人从来不晓得忧愁了，大概没有，这种人大概不会活的，因为他不了解现实，他活不了的。这太难易，这个太难易的人是很容易出错。如果没人救他，他一定死在半路上的。我们很容易忧愁，因为世界上太多事情会让我们忧愁了，同意吗？我们不忧愁是因为我们能够胜过它，而不是说环境不让我们忧愁的。太多会让我们忧愁的事情，甚至我们力不能胜的事情比比皆是的。今天我们如果能够喜乐，能够胜过，是神赏赐给我们一个眼界，赏赐给我们一个生命，神赏赐给我们一种能力，让我们可以超越这个忧愁心。所以不以为意，盯不到我，害不到我，也不受他的影响，那是我们胜过的。所以从第六到第九节这边讲到了，就是在救恩在信心当中要得的喜乐，就是超越现实的苦难挑战，我们得到了喜乐。所以第六节这样说，因此前面讲的就是有救恩的确据，所以接下来就因为这样所以你要操练，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神既然用他的大能大力保守我们，按照了大怜悯赏赐给我们过的盼望，又赏赐给我们天上的基业，而且用神的能力保守我们，一定可以得到神将来预备我们得到的救恩。所以因此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接下来要操练，你们是大有喜乐。虽然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的人或者金子更显宝贵。所以圣经是很不客气也实在的描写，是我们生活当中就像火炼的镜子一样，火炼让不愉快，所以我们要经历百般的考验，百般的考验是不简单的。但真实的喜乐一定会经得起真正的考验，这是个调子，对吧？如果没有喜乐，经不起考验，这个喜乐就完蛋了，就破产了，就变成忧愁了，那对不起，你本来没有真正的喜乐。所以从后来讲回来，如果说你虽然有些经过一些试炼苦难，到后来你还是喜乐，说你这个喜乐是真实的，是天上赏赐给你的。对照人来说，喜乐要变成忧愁太容易了，可能一句话就忧愁就临到了。这是我们人。那这里讲说要百般的试炼，试炼没有人喜欢，但试炼却是必要的。就像熬炼金子，让我们不是那种被虐待狂，我们不会就说主啊，我要得到喜乐，多多给我操练吧。我们从来没有人这样做的。但万一如果说神在那时间当中预备一些难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想我们可以理解，或者神给了一个机会，再次试验，再次锻炼，再提升我们，可以真的胜过，得到真正的喜乐。我想。论到忧愁的事，我想我的生命当中也不是没有忧愁。我的父母看起来是非常乐观的，也是乐观到一个我觉得无可药救了，什么都可以这么乐观的。但那不是因为他不懂事情。如果我们乐观了，我们喜乐，不是我们不明白他真正是苦的，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是甜的，因为神让我们得胜。你想。又不是今天我可能也不会在这里传道了。当孩子过世的时候，你怎么喜乐得起来呢？你怎么可以重新得力呢？那这是太困难了。我还是长子，我的父母按照传统的想法说，这个姓李的要传承还得靠长子这个第一传的，那好像我对我父亲没交代，因为我就这么一个孩子，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将来会进其他的兴趣了。所以对我来说，从当中怎么得力呢？如果不是信仰缘故，那这是一切都是苦难。不但是这样，一切都成为痛苦深渊，你根本走不出那些痛苦的深渊。那不是百般的试验，为的是让我们好处。我很喜欢这里讲暂时忧愁，说在试炼当中暂时忧愁， 那这是很有智慧的，也很有道理。上帝没有说你不许忧愁，要这样讲我们通通完蛋。我们当中有谁没有忧愁过的吗？大概不会。他说暂时忧愁，就是忧愁一下下就好，因为神将来很快就为你来伸冤的。那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懂忧愁也是很困难的事。所以因为我们懂忧愁，神让我们可以暂时忧愁一下。有两种极端，有些人真的什么都不能忧愁，这个也很担心，因为他一定会出乱子，这变成你的负担。有些人是永远都忧愁，那也是你的负担，你不跟他讲什么事情，他总是愁眉苦脸，他总是负面的。这种人你不喜欢他当你的队友，你不喜欢他当你的同工，因为他什么事都是看负面的。他也真厉害，再好的事情都可以挑出毛病来，很有恩赐，而且讲得很头头是道。到处都有这样的，这样的同工你不会喜欢的。那另外一种同工是哈利路亚，什么都没事，你也很担心，因为他会出错。所以神要用的人是我们知道什么是该忧愁的事，但不被忧愁胜过，这是神所要的。我知道什么是会让你忧愁烦恼的事，但是不以为意，神给我们能力也超越这一些。所以神说暂时忧愁，那问题在这里，暂时是多久？有些人暂时是十年计算的，他已经暂时忧愁了20年了，因为他暂时。我想这跟我们自己的信心跟神的恩典有关系。我们处处没有经验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信心比较软弱的时候，我们忧愁可能3天5天还在烦恼，可能3个月5个月还在烦恼，甚至3年5年都还在烦恼这些事情，因为忧愁的事情没有消失。等到我们慢慢得了操练，神也给我们比较多的肌肉，属灵上的肌肉，我们可以胜过，我们可以让这些忧愁的事情、烦恼的事情或者苦难的事情，让它不会侵蚀到我们的真正的生命里头。我们的暂时可能从3年变成1年，可能1年变成半年，可能半年变成1个礼拜，我们知道就交托，可以做得到。所以在这里神说暂时忧愁，那是神极大的恩典。所以你可以忧愁，但不要忘记你只能暂时忧愁，因为神很快会加添你的力量。所以这是重要的事情，经济的考验，经得起这样的才能够产生真实的喜乐。所以第8节第9节讲的就是经得起考验之后就有真实的喜乐。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想这是极为宝贵，说不出来满有荣光大喜乐。我不晓得你平常生命当中也盼望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我想拿来描写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主耶稣的关系，大概是最贴切的。我们当中有谁见过耶稣基督了？我都灵里面另外一个世界，没有。我们跟彼得跟约翰，我们真羡慕他们，真的跟随耶稣，同吃同住同睡，亲口听他的教导。特别是我求救约的，我真想有一天问耶稣，当初你跟那些使徒讲的是救约的道理是怎么回事？我现在辛苦了半辈子，就是要明白这些事。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他，却是爱他；其实没有见到他，却是有这种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的。这里你可以揣摩出来彼得那种心态。他跟过耶稣，现在耶稣复活了，又升天了，所以他要再回来。他巴不得可以见到耶稣复活在他们当中，所以一想到他蛮有大喜的。特别是他写了彼得前书的时候，已经侍奉可能几十年了，快要被主接走，他知道离开世界的日子不远，他知道一旦他习了地上劳苦，一旦不再呼吸的时候，他可以见到耶稣基督，对吧？所以他说他一想起来就蛮有荣光的大喜了。我不想你在跟随耶稣基督后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总之有些生命当中有些阶段，那种神的同在、神的安慰、神的平安，那种喜乐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描写的。 彼得大概就是现在传福音这样的心态。真实的信心就是如此。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还没有揣摩过这样的经验，那你的损失是非常大的，非常巨大的。你说没关系，等到耶稣再来我就可以享受得到，那对不起，你现在其实可以享受得到。就像彼得说了，想起他，就是没有见到他，仍然有那种充满荣光的大喜乐在你心中。如果这位基督徒没有这样经历，太可惜，那个太冤枉，现在可以经历到。问题是你跟将耶稣看得多真切，你跟他同行有多亲密，就决定你有多大的喜乐。经得起考验的盼望一定会生出喜乐来。眼不见的事情可能更真实在你里面。所以这里彼得说，因为信他，只要因为信他，信得够真实的，信得够清楚，不要忘记这个信是有根有基的，不是凭空想象的，就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的。这样的救恩是必然的。如果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就要传讲。如果你真的是有确据，而且经过考察真的是确实这个信仰这么真实的，无论从人性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从各方面来说，一定是就是真，就是救恩的真理。如果你得了这个真理，那在信心当中考验你得了真的喜乐，那接下来就是要传讲的。你看第十到第十二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什么时候，这些都已经应验，都是在耶稣来的时候都已经应验了。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这里两个提醒，说我们既然得了喜乐，我们就要将这喜乐要告诉人家，说我们真的有盼望，很真实的说，不是信口雌黄的说的。那有两件事情，第一个要查验你是不是真的确信了，就像先知查考一样。第二件事情，如果查验确实的话，那我们就要传讲不是为自己，这里说乃是为谁呢？乃是为你们，就是说身为一个基督徒，为了别人的好处，为了听讲的好处，为了你们我详细查考，为了你们我经历了上帝，为了你们我也必须要传讲启示当中神所教导我的福音。首先讲到查验，详细的寻求考察两方面，一个是内证，一个是外证。内证就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是不是经历这个福音的信仰是真实的？外证当然就是去看看铁证代办，所谓查考圣经、查考历史、查考各样的百般的研究。所以不管从外从内，确信我们的信仰是这么真实的，就这个确定的信仰是非常宝贵的。今天教会的衰落，是因为这种确据没有人理会，或者基督徒不愿意仔细去查考说他所相信是真的，所以打死也不怕，就是送命他也不在乎，因为这是真的。当年第一代的使徒亲眼看耶稣复活，说你要我听从谁呢？你就是我送命，我也要说我看见是真的，因为我已经得了这个福音的好处。今天教会如果软弱，是因为基督徒没有仔细去思想，因为他不晓得那是真的，他也不在乎那是不是真的，他说我觉得怎么样就好。对不起，信仰是感觉，但是绝对是理性上、理智上、真理上完全站得住脚的。所以这里圣经先知详细的考察，如果错了就告诉我，如果对了麻烦你相信。教会衰弱就是因为失掉这样的动力，失掉这样所付上的代价，是蛮可惜的。如果是这样的，接下来就要为万民来传讲。第十二节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 前面这些所谓的，现在包括彼得也是一样得了启示，甚至包括我们上一辈的那些建立基督之家的牧师，那些过去千千万万建立教会的牧者也是一样，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传的一切不是为自己，那是为了你们，那靠着从天上来的圣灵传到神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报给你们。所以现在还是很多人存这样心，我讲的意思不一定是当牧师，他可能当长老、当弟兄姐妹，一般人他一样在传讲神的福音，道理是一样的。为了你们是重要的事，基督徒如果多想这些事情，他不会不传福音的，因为他领受了好处，为了别人的好处，成功不必在我，真的成功不必在我。你想摩西进迦南没？没有，我后来登山变相他在上头，我也是进迦南的，但当时他没有进迦南，有人说太可惜了，不，成功不必在我，他是在神的国度当中，为什么非得他要进迦南不可？让约书亚很好的，神的心意是如此。所以你看摩西也无怨无悔，没有任何的抱怨，大卫也没有见到圣殿行吗？也没有问题，预备好材料让所罗门得了荣耀吧。成功不必在乎，这些传讲福音的人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所以我相信我们也是有个有名的例子叫 William Borden， 听过这个人吗？ William Borden他那是三部很有意思的，时间关系我就不接着讲，我相信你们可能听过这样的见证。他一生的负担，年纪轻轻的就是要到中国传福音，但是他没有，他拒绝了高薪的聘请，他拒绝了家传那亿万家产父亲要给他了，他一个人跑去埃及学穆斯林，学回教的礼仪，准备就是到中国的甘肃宁夏这个地方去传福音，结果他没去成，因为死在埃及，福音没有传到，一个回民都没有碰到，也没有机会向任何一个回民传福音，就死了。死的时候不到30岁，那年他大概只有26岁，数十未捷身先死，但成功不必在我。他最后一句话说绝不后悔，他没有后悔，没有后悔什么呢？他没多说，因为他只讲绝不后悔。第三句话他所讲，他在死之前写在了圣经的扉页里头了，不后悔，不后悔他到了埃及，不后悔他没有遗传他父亲的时候的家当，他没有多说，但一切都不后悔，也成功不必在乎，他做了他可以做的事，他所不知道或者他预先知道的事，因为他的关系，也不晓得有多少人就加入了内地会去传福音。你说他做工了吗？做工了，就像摩西没有进迦南，但是颁布了律法，训练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做了很大的功。大卫呢一样，圣殿不是他建的，但是今天提起来，大卫名声远远超过所罗门之上。今天我们侍奉也是一样，成功不必在我。若你真的经历过神复活的大能，经历过那种救恩当中的喜乐，你就会传讲，传讲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人，其实最之中是什么？为我们的主，为耶稣基督。所以最后大家互相的劝勉，在你凡事上，你生活当中每一个转折，你再确认一下神的旨意到底如何，他复活的大能是不是愿意帮助你度过任何的难关，那你在凡事仰望他就会被喜乐。如果是，那你愿不愿意在你的有生当中得时不得时，看你神给的机会，你就传讲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们主，而是为过那些还没得着真实喜乐的那些人，为他们多找一点传讲。 那就是福音。我们存着这样心来预备过了复活节，我相信你必得祝福，神是喜悦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不配人，竟然可以蒙这么大的恩典。主，我们在世上生活，点点滴滴都看见你自己带领跟祝福的痕迹。当我们这样讲，我们不是说我们没有困难，也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但是我们真是看明你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的能力也复辟在我们身上，所以以至于我们仰望你的人真的是不羞愧。我们软弱当中，因为你自己的大能，我们真是可以得力。所以既然如此，恳求你不断地继续恩待我们众人的脚步，开启我们的心，常常掀开天上的窗户，将天上那种荣耀、冠冕、喜乐、主平安、主都赏赐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可以得到你的激励，得到建造，好叫我们可以为你的百姓、为你的教会，在这世代当中更多一点见证。谢谢你，当我们思想到你在我们身上跟恩典，我们真是献上感谢。我们没有一样是配得的，但既然有这样丰富的领受，我们说你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既然得着了，主，我们恳求你继续使用我们。我们深信我们有愿做的心，你必然都不轻看，你必然悦纳，也使用成为众人的祝福。恩待我们，主，让我们在仰望你，在期待复活节，期待你再来的时候，主有这样的，让我们从天上再次得这个丰富的赏赐。谢谢主的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献上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谢谢院长传讲神的话语，安慰保守我们。下面是乐先生。